这是第二品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刚才咱们讲，从你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所有正门熏习的种子，它的作用呢，非常之大，而且呢，就是说，你真正的修习就是这个正门熏习，你成佛就是正门熏习的种子一点一点积累，最后就成佛法身了。这就是核心的修习，所有其他的修习都是为这个打基础、为这个服务、做这个前行的，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正闻熏习。你看现在很多人还不能正闻，就是他读心经，虽然天天读心经，天天背心经，哎。但是他心里头想的呢，是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五蕴是有的，哎，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一个非缘起的那样的五蕴，哎，他心里头是这样理解的，这就不叫正门熏习。你无始以来我们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是整天念五蕴皆有。你看，不管这个人，包括那个小狗，它也肯定是在说五蕴皆有。有吃的，有人，有房子，是吧？整天念五蕴皆有，念出什么结果来了？不就是整天在五蕴里头做梦，五蕴里头轮回，不就是整天烦恼不尽，是这个身心疲惫，搞得焦头烂额吗？如果佛到现在给你说的，就是说五蕴是有的，没有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五蕴。如果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的话，那等于佛没有给我们说法，他就是重复了一下我们所有凡夫都知道的见。我们所有凡夫都是认为五蕴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就因为没有不变，这个东西都会变，他才发愁嘛。一会儿这个东西变坏了，一会儿那个变没了，一会儿人变病了，一会儿变死了，不就为这个变发愁吗？所以说，这个前边就是总的讲一个核心意思，就是正门熏习这个多重要，就重要到什么呢？它几乎就是唯一重要的，成佛就靠它，你有它就能成佛，就这么重要，其他的都是它的助缘。都是他的加行，都是帮助他正闻熏习的。你看你在那布施、学习，都是为了这佛究竟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哎，为了正确理解它，都是为了这个。从初修业菩萨正闻熏习，就是法身摄了。这儿呢，现在讲到这个跟小乘的对比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呐，一直就分不清大小乘的区别，认为小乘也这个不错，好多人跑的还去学小乘去，那个台湾就是啊，好多人跑的学小乘去，根本他就不知道这个大小乘的区别，小乘是去粗苦，粗重明显的苦，就是这个世间人都认为是苦的那个苦。哎，贪嗔痴，都是这些，这个世间人都认为苦的那种苦，小乘是去那个苦，大乘是去世间人认为乐，认为不是苦的，哎，像分别，你看现在我们世间人认为分别是一种乐，哎，喜欢跳舞的分别舞，喜欢唱歌的分别五线谱，是喜欢什么这个的分别，他认为是。看电影、看什么，这都是分别嘛，都认为是一种乐。哎，大乘认为你分别就是苦，以分别为烦恼。所以呢，大乘要断分别，要证无分别智，一切是现量智。一看，哎，自然现前，一切都明明白白。那时候才真正的是叫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这讲了一下这个大小乘的区别，就是说小乘呢是离苦，大乘才是得乐，而且得的这个乐呢是超越世间那个乐的意思。世间的乐是以苦为前提的， 是以有欲望为前提的，是以难受为前提的。难受了，我把这个难受的问题搞得好受一点儿，他就觉得这是乐。大乘是什么呢？是超越这一切的大乐，就是完全自在，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障碍。我们中国人看的就是像那个谁，弥勒菩萨，雪地里头说睡，躺着就睡，什么他那个布袋，你要需要什么有什么，济公，我想这个怎么变化怎么变化，我想这个出现在哪儿出现在哪儿，我想怎么调伏人怎么调伏人，想，那是那个就是大乘的那个乐，那还不是这个，就是那只是在我们凡夫梦中的一些显现。你到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那还不是叫从心所欲呀？因为你想从别的也没有，你想从物质、从地球，没有那个，它就是一堆心，所以只能从心所欲了啊。实际上就是说那个解脱境界啊，那简直是就是香山卧佛寺。乾隆写了一个叫"得大自在"，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大自在，不是小自在。所以大乘的果呀，是这个极果啊。下边接着读，又此熏习非阿赖耶识，就是说从初修业菩萨开始熏习的这个呀，它不属于阿赖耶识，是法身解脱身摄。就是大乘熏的，就是法身摄；小乘熏的呢，就是解脱身摄。刚才那个在下边讨论说这个等流，就是说佛给小乘说法也是等流，它是什么呢？只说人我，就这个人我的道理，完全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的。最清净法界就是确确切切的，真的没有人我，等流出来一点都不变。就是没有人我，然后大乘的第一个阶段，般若经再加上一个，再多等留一个，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全空，五蕴皆空，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然后，这就是说到般若经就是什么呀？等留什么呢？就是怎么看待凡夫所见的这个法，有啊还是没有啊？佛。说没有，这是佛最清净法界的一个完全的等流，一点都没变。最后，这些人就问说："我这个梦醒了会看见什么呀？假的没有，真的是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又完全是等流，就是他讲法就是等流，只是对这个不同的人呢，等流的部分不一样。这个等流这一部分，那个等流那一部分，等流哪一部分啊？就是他最能接受的那一部分，对他修行最有利，他最需要的那一部分，这是等流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小乘熏的就是积累成他的解脱身，实际上积累成他的解脱身，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就是说。他去烦恼，说没有人我，我不应该贪嗔痴。熏这个种子多了，最后贪嗔痴就不起了。看到别人骂他，他就是那个，就按照佛说的那个，一切如泡沫，如什么这个木偶，就是一个梦境，就是一个幻化的显现，里头没有人我，你骂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八风吹不动，他就证到这个境界。但是他证的这个境界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涅槃。他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不是限量。他就是说，他修习他会身心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但是他的限量是没变，阿罗汉看到的世界跟凡夫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空这个法执，他认为面前是真实有的，所以呢，就是他的限量没变。但是他在这个心里头把这个我执断了，所以呢，他不生烦恼。所以佛说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就是在这个《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头， 告诉你说，就是说因为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发菩提心，说我成佛，发不了这个大心，所以佛呢给他在这个就是那个化成玉，哎，本来宝城是在500多旬，但是你要说这么远呢，中间崇山峻岭，这些人就不去了，这个向导就跟他们说什么呢，那个城是在300多旬就可以拿到宝，哎，实际上呢是那个向导呢变化了一个化成，哎，这些人一看，哎，我看到了挺近，他就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再跟他说，说实际上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了，你看宝真正的宝城就在前边，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到这儿了，而且得到了休息，得到什么也得到了锻炼哈，他拿着后边这个路他就很自然就接受了，小乘是这样一个方便说法，哎，人无，所以这个现在说法身解脱身摄呀，这也是对小乘的一个，现在因为他这一段是说服小乘要学为实嘛，所以这也是对小乘的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呢，这个法身跟解脱身呢本质上是不同的，法身是真正的涅槃乘，是真正的果，解脱身是一个化乘，不是真正的果，那个地方是待不住的。你要对小乘说的是待住的，说你们入涅槃，这就叫永断后有，哎，所作已办，这就以后不再会轮回了，实际上不是那样，他八万大劫他还会出来的，那个时候佛会继续给他说法。这是大小乘的区别。下边一段啊，如如熏习下中上品次第渐增，如如就是像这样像这样，就是上前边说的就这样就这样就熏习，什么样呢，就是下品熏习，然后成就中品，中品这熏习成就上品，哎，次第渐增，就按照这个下中上品这么一步一步的种子越来越多，如是如是亦属果实次第渐减，如是就是就这样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就是你这么就正文熏习正文熏习，结果呢亦属果实，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那个一时而熟的那个梦，熏习这些这个贪嗔痴的种子次第渐减，当然了你多熏一个清净种子，它那个染污种子就多换一个，那个我们说过那个阿赖耶识就这么大，哎，你升起染污熏尽清净，你升起染污熏尽染污，那就是都还是染污种子，你升起染污的时候你熏尽清净，那原来的染污种子它就变成清净的了，一点一点的，你多一个清净种子它就少一个染污种子，就这么个关系。所以说你就这样就这样来熏习正文熏习，这个清净种子就次第渐增，那个染污种子呢它必然就次第渐减，哎，即转所依，就这样就转变了所依。所依是什么呢，我们这一品的名字叫所知一品，就是所知是我们所知的一切，就是指的一切法，所知就是一切法的代名词，只是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的依靠，一切法的因，一切法的这个根源。说我们这一切法哪来的呀，阿赖耶识里的那个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哎，阿赖耶识是他们的意，所以阿赖耶识是一切的所依。我们现在呢正闻熏习即转所依，我们就在转变这个所依，怎么转变呢，就是这个所依原来都是直着五蕴都有的种子，我们现在呢换一点换一点，就次第渐增渐减，把这个清净种子渐增染污种子渐减，就转了这个所依，就转了阿赖耶识，把阿赖耶识怎么转呢，就是由染转净，由邪见转正见，由这个就是颠倒执着转成如实的看待真实的世界， 如实，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了，哎，既转所依，就把这个所依转了。注意，转所依，世界上只有这个所依，没有那个能依。什么是能依啊？我们梦是能依，我们梦能够依那个所依升起梦来，可是梦里的东西呢，全是虚无缥缈，全是没有的。哎，所依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唯有心，唯有那个所依。所以你转变了这个所依，就等于转变了一切。你想，你记忆改了，你再生的那个梦肯定改啊。你净发种子，清净种子多一点，你立刻影响到你现在的这个梦，它跟原来的那个质量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就是你清净种子力量大了，它就自然损伤了那个染污种子。没说吗？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阿赖是装一万个种子，你说我换一个，我换了一千个清净种子，那染种子就是九千个。你说我换了1001个，那个就成了8000多个了。哎，这关系非常明确。所以说你就这么转呢、啊、它立刻就影响到什么呢？你现在梦就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烦恼多少不一样，恶业成熟也不一样了。你原来恶业种子是那么多的情况下，它的力量升起你的什么恶业，你它种子减少了，它的力量小了，它升起的那个恶业，它现行的力量就小，你现行的恶业也小了，然后没现行的恶业，刚才说了，也在受影响，也在朽坏对峙，也在这个就是干扰。所以呢，这就是正闻熏习，就是一切修行的核心，是唯一的真正的修行。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转依，就是转变所依，就是转变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这是一个核心。下边看，即一切种所依转矣。到了一切种子，它的所依呢都转完了，就是把所有的染污种子都转成清净种子，都转成佛法正见的种子了。即也就是一蔬果实即一切种子无种子而转，到那个时候就成了什么呢？一蔬果实跟一切种子。一蔬果实是什么呀？就是一切种子的一个总名。你把一切种子转完了，无种子而转，没有种子可转了，一切种子都没有了，一切染污种子啊，这是指的一切染污种子都没有了，那一蔬果实自然也没有了。所以说一蔬果实跟这个一切种子呢转完了之后，就无种子而转，一切种永断，没有染污种子了，全是清净种子了。这是什么讲？这就是成佛的那一刻。成佛最后成佛，说佛睹明心开悟，那个开悟是什么呀？就是把最后一个染污种子断掉了，完全清净种子，佛法圆满了，没有再需要学习的了。他对什么烦恼都知道所有的对治方法，成佛了，我们的修行就成功了。你看，就这么一段，实际上把我们怎么修行，怎么这个修行的过程，最后怎么成功，这个道理给你讲得非常明白。世界上唯有心，心就是一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某一部分成熟的时候一亮，我们叫它前七识，实际上还是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它成熟的时候亮起一个梦来，亮起一个景象来，还在阿赖耶识里头。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我们修行是干什么？就是换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记忆， 人们还讲叫日有所思，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哈，哎，就这么个道理。你熏什么种子，他就做什么梦，哎，你老想什么，他就来什么，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可是我们世间人看得多复杂呀！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别人是客观存在的，那你可没日子能过上好日子，是不是啊？因为物质客观存在的就这么多，人是客观存在的，大家都想过好日子，那就抢呗。你推我，我搡你，不行我就害了你，是这个什么啊？弄弄，然后高级一点的人一看，哎呦，还有轮回啊！这一害这不得了，弄越弄越复杂，不知道怎么解脱了。哎，实际上什么呀？实际上这是放一个电影，实际上这是做一个梦。你从电影院说别在这看了，别在这为什么古人担忧，为谁落泪了哈？哎，把你一拉出电影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度一切苦。哎，把你从梦中一唤醒，什么苦都没有了。什么五蕴十八界，什么物质人呐、啊，什么地球、外星人，全没有了，都是梦。你获得大自在。修行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说大道至简，这简到不能再简了。就是告诉你说，根本就没有苦难，根本就没有这个烦恼，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障碍。哎，有什么呀？就是有一个你说，就是有烦恼，就是有障碍，就是有人，就是有五蕴，就是你一个执着。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你看看，若离妄想，只要你放下这个妄想，一切智自然现前。道理就这么简单。说障碍在哪儿啊？障碍就在我们就不放下。前两天跟那个老居士聊了一天，高兴得不得了。一天里头当然就反复多少回，对，是这五蕴应该空，没有。你说说一转过来，他说不对啊，你这个明明这个桌子就在这儿有，这怎么能说没有呢？又来一遍，说哎，无知亦无得，哎，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对，是，那就得空啊，就得不生不灭，没有没有。哎，一转，哎，说这明明有，你怎么就是说没有呢？又明明有，我说这就是你明明在梦中，就是说明明你就是执着那个邪见，怎么说呀？所以要为什么要这个，就是叫多份修作，反复熏习。现在道理你也知道了，为什么呀？就是那个原来熏习种子太多，就这么一个理由，完了。原来熏习种子太多，你现在刚换一点，哎，换的觉得哎，佛说的对，你等一下那个种子力量大呀，又升起来了，然后这五蕴就是有啊，哎，你还得对治。所以说就是一个叫反复熏习，哎，反复熏习。你看，就是说修行是干什么呀？就是放下你的执着。并不是让你放下五蕴，放下十八界，那个玩意儿根本就没有。你说它有，那就本身就是那个错的。就是放下你一个执着。可是由于为什么放不下呢？说我承认佛说的对，就是没有。那但是呢，他自然的就不放下，自然的他就觉得外边有。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原来染污种子多，原来说五蕴有的那个种子太多，它自然升起。所以呢，就需要长期对治。核心道理很简单，所以你对这个修行呢，你就看啊，就是看明白了的时候，哎，修行太简单了，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前头没有，你老说它有，你把它放下，不要执着。说坏习气太重了，老执着，老执着我就老放，老对治，别忘。一般人就是一忘又去当真去了。等着当真急得不得了，忙了满身大汗，回来哎，坐下来一看佛经，哎，又想起来了，没关系， 叫次第渐增，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就这个慢慢就解决了。你看这一段是把这个修行的核心意义啊，给我们就实际上就说明白了，怎么修行。最后转转这儿补充一点，这个说一切种永断啊，这是一个就是他讲这个基本道理啊，为了讲得很集中很简练，就这么一说。实际上呢，这个无种子而转啊，是里头有这么个意思。实际上在那个就是成佛的时候换那个转染成净，常染转染成净，我们现在就转啊，到初地以上还在转，清净种子越地增越来越多，染污种子越少。实际上并不是最后啊把最后一个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的了才成佛，不是这样。这个社论到后边就讲到了，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剩了一些染污种子，就是你转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啊，剩的那个染污种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就是你把这个全部现在剩的染污种子都集中起来，让它升起五蕴有的梦，它也升不起来了，它这个力量已经达不到这个了，就是那个你升起一个梦也很不容易的，需要万缘俱备啊，你有一缘不具备就升不起来，你想一想。所以它种子啊达到这个就是聚不起生不起现行来的时候，剩的那个种子不用对峙了，叫舍，就是有转有舍，大部分是转，到最后剩一部分呢，就是它生不起，就是你把它全部集中起来它也生不起现行了。生不起现行的那个种子就不能叫种子了，因为种子是能生现行的意思，你它生不起现行了，那就不叫种子了，那就叫什么呢？朽坏烂掉了，就不叫种子了。所以这说无种子而转，包括这些就是它不是种子了，没用了，舍掉了。这是解释一个细节，后边都会详细讲到。下边接着来，复次，云何犹如水乳，非阿赖耶识与阿赖耶识同出俱转，而阿赖耶识一切种尽，非阿赖耶识一切种增。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讲了这么个道理，他有问题了。他说怎么会就好像乳倒到水里头，犹如水乳一混，这非阿赖耶识就是正文熏习的清净种子，跟阿赖耶识就是染污种子同出俱转，都混在一块儿，他就能阿赖耶识最后一切种没有了，那个清净种子就越来越多。你按说他俩都混在一块儿转，应该是要没的一块儿没，要增一块儿增吗？他怎么会一部分减一部分增，最后弄的那个就转染成净了，染的就没有了。他说这个道理说不通啊，提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再怎么回答呢，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说譬如雨水鹅所饮乳，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那个鹅在这个水里头，水乳交融的时候混在一块了，人一看好像水乳分不清了，我们中国人水乳交融就是这么理解的。印度人人家说什么呢？鹅呢它嘴里头有一种酸，它把水乳一吞进去啊，那个乳就凝固成固体了，它把那个水吐出去留下那个乳咽下去。印度人这个说水乳是不溶，交而不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着他们俩好像是分不清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俩呢水是水乳是乳没有混。怎么证明呢？就是人家鹅人家喝这个水乳吧，人家就能吐出水来把乳吃掉，证明他们实际上没混。 看起来混，实际上没混。然后回答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着这个非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在一块转，好像两种种子都一样，都是色声香味触法，但是他俩本质不同，他俩性质不同。哎，那个清净种子啊，它不属于阿赖耶识的性质，它跟那个说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跟那些染污种子啊，它性质是对着干的，它是不帮着它升起梦的，它是要破坏它的梦的，它是里头的敌人，是特务。哎，就是这意思，就是实际上他俩没混。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呢，他说你只要是清净种子，你就多熏。染污种子呢，它自然就会减少，慢慢就会转染成净。然后下边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又如世间得离欲时，就是世间人修定得离欲，就是最后离开欲界，升到上二界，升到色界、无色界。离欲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七情六欲全都没有了，什么食色也不是性了啊，就断掉了。世间得离欲时，就是欲界人修定，修的最后呢，升到上二界，转生到上二界。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是怎么修的呢？他是非等引地熏习渐渐。非等引地就是指的欲界，欲界是非等引地，等引是定的意思。定呢，你就现在记一个什么呢？等引是这个修定的不究竟境界，就是不是最高的定，叫等引。最高的那个定叫等智，就是等是还是那个叫平等相等，就是你在定中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所缘境平等。哎，我观呼吸就。这一刹那观呼吸，下刹那观呼吸，哎，平等的老观呼吸，这就叫等引。达到最后定心，得了定心就叫等智，就是智就是道那个意思。哎，非等引地就是不修定的地，不是定地，等引地就是定地，上二界都是定地，那个上二界的天人都是在定中的，那欲界就是非等引地。他想修到离欲，他怎么修呢？就是非等引地的熏习渐渐。比如说我们就上次我说的那个叫要健康喝驴汤，想长寿喝吃驴肉，这是非等引地的这个熏习。哎，他修定的人呢，他就要远离这些。哎，这些熏习呢渐渐，他就说，哎，我不吃肉，哎，我要吃素，我要辟谷，我要什么？他有很多修行方法了，修定哈，他就是去这个欲界的毛病。哎，你说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话啊，一顿不吃饿的话，哎，他那儿呢他就知道说这饭可以不吃，他就哎修辟谷，他就是非等引地熏习渐渐。哎，你说人必须结婚，他说不见得，哎，他渐渐其等引地熏习渐增。哎，他去学什么呢？上二地不是定地吗？他去修定，这个修定就是在熏习上二地的那个，就是习气，是吧？修，哎，我要心静下来，我要这个什么停止呼吸，我要停止这个什么，就是一步一步的深入啊，我要达到心极静状态。你就这么欲界的熏习，你就渐渐，哎，你就修定。等引地的熏习你就渐增，就这么慢慢转转转，结果呢，就等引地的种子就现行了，那个渐减的那个欲界的种子就不现行了，你就升到上二界了，你就去做定地的梦了。这讲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乘也知道，外道也知道，大家这都是普通常识。哎，你修定怎么修？就跟我说的那个，你修神通，修神通就是一开始你想飞，就是先想象着自己飞，哎，把自己想象成羽毛，想象成棉花，想象成这个很轻的东西，哎，然后从你坐在这儿飞到桌子上，然后再从桌子飞回来，就是熏习这个种子，就是熏习这个种子。 叫这个他心通。他心通一开始就是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啊、这样的表情，他心可能是个什么心情？哎、这样的表现啊、说这样的话，他心呢？哎，察言观色，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是这样，这个叫体会别人的这个心的那个种子渐增，哎，你慢慢的呢，就越来跟他越相应，越来，然后他就他想什么还没表现出来，你就能够感应到，哎，所有的就是工作呀，都是这么做的。所有的熏习都是这么熏的，他就讲这个道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看你原来是欲界，你怎么离欲呢？你就老熏习欲不好，欲不好，哎，离欲好，离欲好，喜欢欲的种子渐减，哎，离欲的种子渐增，最后你就离欲了。他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我们成佛也是这样，成佛只是讲的道理比他要彻底，比他要深，哎，他说这个欲不好，离欲好，定地好。佛说什么呢？三界没有，呵呵，哎，十八界没有，五蕴没有，哎，这是一场梦。哎，你就老熏这个，这个正见种子渐增，然后呢，说五蕴有，说什么都有，说这个他应该贪嗔痴的这些，贪嗔痴就是英雄，这些种子渐减。你最后你就能，他俩性质相反，哎，越转转就能转染成佛。这是讲这个道理，虽然你看着他俩是在一块儿，实际上他俩完全是两回事儿，是这个对着干的。就好像特务一样，哎，穿的衣服也一样，说的话也一样，但是那个心里不一样，呵呵，到最后换，哎，把你那边给推翻了。给这个整个政变了，就是这么个比喻。再来一点儿，又入灭定，实不离身，圣所说故。这又回到下边又非重点了啊，这又回到这个第二品的主题了，就是第二品整个是为了对小乘说呀，没有阿赖耶识不行，没有阿赖耶识好多现象你就解释不通，必须有阿赖耶识，所以你必须得学唯识，必须得学大乘，就是劝小乘回小向大的。哎，这个地方呢引了一句佛说的话，这叫圣言量，小乘承认这个佛说的是对的。哎，佛说过，说什么呢？入灭定，就是入那个灭尽定，实不离身，就是你入了灭尽定之后啊，你的识还在执受你的身体，还有身，还有识。圣所说故，这是佛说的啊，所以我引出来了。此中一熟识应成不离身，就是说这个里头啊，那个一熟识，我现在说的阿赖耶识啊，应该是那个不离身的那个识。小乘呢不承认。下边是小乘的这个反驳，咱们先讲这个大乘说的道理啊。他说为什么一熟识应该是这个时候还有呢？他说非为至此灭定生故，就是说这个灭尽定啊，它不是为了对治这个阿赖耶识才做这个灭尽定的，才产生了这个灭尽定。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修灭尽定？刚才说了啊，灭尽定不是这个只能小乘三果以上上人能修，这个大乘菩萨以上都能修入灭尽定。灭尽定跟那个外道修的无想定是什么区别呢？外道修的无想定就是在无想定中前六识不起，这个就是刚才也可以用刚才转移的那个话说啊，修无想定也很简单，他就说想是万恶之源，一切烦恼都是由于我想分别。你看这个外道就高级，他断分别，想就是分别嘛，呵呵，他就说一切都是分别引起的，你要不分别就没有这些烦恼。哎，他就断分别断想，他的那个经核心意就围绕这个，叫想是万恶之源，这个我要断分别，我要断想，老这么熏，这是他的正念种子。最后这个熏的多了，他想就不剩下了，他就修成无想定了。
最后他的果报是升到无想天，八万大劫，前六十不息。灭尽定是小乘三果以上圣人修的一个什么定呢？因为这个佛教比这个外道啊多一个什么认识啊，就是小乘啊多一个人无我，没有人我，他不知道有自我，所以他在这个定中啊，他可以把我执也放下，把这个人我执也放下，这个是外道做不到的，因为所有的外道一般都知道有我，但是小乘可以做到，他把我这个我执放下之后，实际上放下了一个什么呢？放下了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们在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潜意识活动，就是什么呢？有我，我要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们人在六十不起的时候啊，如果受到刺激哈，他会有一个自我的那个突然的自我保护意识，碰到那个就是你意识还没来得及反应，你碰到烫的东西什么，他立刻就收回来了，他是一个下意识反应。这个下意识就是那个第七识，就是那个第七识，就是第七识本来跟第六识是一个意识，是一堆种子同时升起的。为什么分六识七识呢？就是在这个意识里头啊，实际上是大部分我们能感知到，有一部分潜意识我们感知不到，那个潜意识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第七识，实际上它跟那个第六识前六识是一回事儿。哎，就是小乘呢，他在修这个，他想休息的时候，现在说这个灭尽定为什么修啊，小乘人呢，他感觉身心累了的时候，最好的修行方法他不是睡觉。哎，我们一般打坐的人也知道，打坐休息恢复精力的那个效率啊，远远高于睡觉。哎，你睡觉比如说你要睡六个小时才能恢复疲劳，你打坐一个小时，如果你质量稍微好一点，一个小时绝对超过那个休息效果。小乘呢，他就如灭尽定休息，他可以恢复精力特别快，恢复效果特别好，这是小乘休息的一个方法。由于小乘修过人无我，所以呢，他可以把潜意识活动也放下，也断掉，这叫灭尽定，就是把所有的现行都灭尽了。所以灭尽定跟无想定的区别就是，无想定断掉前六识，灭尽定断掉前七识，就是比他多断一个第七识。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想定把意识的活动断掉了，就是前六识包括眼耳鼻舌身六个识的活动都断掉了。灭尽定呢，把潜意识的活动也断掉了，区别就是这个。然后这句话是说这个灭尽定里头啊，应该有一个阿赖耶识没离身，非为至此灭定生故，就是灭尽定的产生，我们修灭尽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治阿赖耶识，并不是为了消灭阿赖耶识。什么意思呢？我们入灭尽定是为了休息，怎么就休息了？让种子不现行就休息了，种子不动，你不现行就休息了。所以呢，入灭尽定的目的不是为了灭掉种子，这个小乘应该能懂这个道理。你为了休息嘛，休息就是你不要活动嘛，哎，不要有这个精神活动。所以呢，他说非为至此，就是并不是为了消灭种子我来修灭尽定的。灭尽定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哎，为了休息，是为了断现行，不是为了断种子，这是讲大乘的道理。所以他说你入灭尽定的时候啊，你还有阿赖耶识持这个身，为什么呢？前边那个讲的道理也提到了，你如果这个时候没有阿赖耶识，你应该这个身体就烂掉了，就应该跟死人一样了，是吧？你如果是认为六识持身的话，种子在六识里头的话，你因为六识全断掉了，小乘甚至连潜意识都断掉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应该跟死人一样。但是他也知道入灭尽定，你想出定这身体是不坏的，哎，所以呢，佛说入灭定的时候时不离身，还有一个时，说那个时呢肯定不是前七时了，那就是说在前七时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第八时，有一个种子时，阿赖耶识。 这是大乘给这个小乘讲这个道理。哎，就是说根据佛说的这句话，你就应该想到啊，你前七识都断掉了，这个时候识不离身，那肯定还有一个前七识之外的第八识嘛，哎，就是中字识。你是为了休息，是为了这个断现行，你又不是为了断种子，这时候种子识还在，哎，给他讲这么一个道理。下边又讲一个道理，又非初定此时复生，就是说小乘有一个反驳，他说就是前六识，就是七识，他也不叫七识，他把那个第七识叫做一根，还算到意识里头，就是还是前六识。他说就是有六识，他说佛说入灭定时不离身的意思是说呀，你入定的时候六识都断掉了哈，到你出定的时候啊，这个六识就又产生了，所以佛说时不离身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定里头也有时，定里头就没有了，但是你一出定，这个时就六识又起了，这样的意义上佛说时没离身。他来这样解释，虽然他这个并不是完全符合佛说，但是他呢也算一个这个理解吧。哎，我再说一下这小乘的理解啊，他就是说佛说时不离身呐，入灭定是指的什么呢？你入之前有六识，你入了之后虽然暂时断掉六识了哈，但是你一出定，这个识又就回到身体上了，所以呢，佛说时不离身。哎，小乘是这样说。然后那个谁，吴卓来回答他说，吴卓先否定他这个说法，说又非，就并不是说初定的时候啊，这个时才又生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由一熟时即间断矣，就是说，因为如果这个我现在不是说的这个时不离身是指的一熟时阿赖耶识吗？说如果这个一熟时在入定的期间也没有的话，也间断了的话，离劫相续无重生故，就是阿赖耶识要是离开身体了，就离开了劫相续。劫相续，相续就是指的一生一生的相续，劫相续就是转投胎转生。说阿赖耶识要是离了这个身体啊，就离开这个转生投胎这回事了，就没有劫相续，结合不起来了。无重生故，意思就是说你这身体就死了，就是阿赖耶识走了之后啊，就不可能再回来。这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性质，就是说阿赖耶识要是一离身，你这个身体就是死尸，你这一生就结束了，他就去其他地方投胎了。哎，这个道理小乘也承认。所以呢，他说你这个识呢，你说的这个识不符合这个，就是一熟识是他的那个，是他的那个，就是识不离身的那个识是一熟识，不符合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一熟识要是离开身了呀，你这就是死尸，应该烂掉，出了定回不来的。所以他说并不是说这个就是你在入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真的没有识了，这个是说不通的。哎，就必须是你在入定的时候还有一个识，而且是前六识之外的一个识还在执受这个身，你的身才不会烂。到你出定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那个身体还能用。哎，下边呢是小乘提出来了七八条反驳，然后悟浊呢给他一条一条的讲道理，这个咱们下节课再来。